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火英语，我是刘威，大家可以叫我 Vicky。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听力部分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听力部分我们说各个题目的比分分重和它的题型特点，也包括大家所期盼的一些答题技巧，当然最后我给大家一些关于复习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和建议。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力考试各个题型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比分分重。现在的新四级考试听力部分是占整个710分卷面的35%，那么每一个小的题型会怎么样分配呢？一共是四个题型啊，其中第一个呢叫短对话，短对话题型大家比较熟悉了。那么一男一女就一个话题，每人说一句，然后有一个旁白音，就两个人所说的内容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一共是8道小题，每道小题占1%的比重。那我们说第二个题型是我们在以前的考试里边并没有出现过的啊，叫长对话。那么长对话呢，考大家2篇，一篇对3%，另外对4%，一共是7道小题，加起来7%，对话部分是15%的比重。那么剩下来20%是这样分配的。那么其中一个题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段落独白题，段落独白题就是一个人呢就一个话题，那么说一个150个单词左右的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对3或4道小题。那么在考试过程中你会面对3篇文章，那其中有2篇对应3道小题，另外一篇文章对应4道小题，加起来10%。最后一篇呢是最后一个题型叫 compound dictation， 我们常提的复合式听写。所谓的复合式听写之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它既不单独听写单词，也不单独听写句子，它是既听写单词又听写句子。那么这个部分呢是10%的比重，但这个部分给大家说明一下大家平时的一个误区，大家认为这里边每个空都是平等的分数，其实不然。那我们现在考试里边记住，前面单词部分是考你8个，后面句子部分考你3个，那么前8个单词每个单词是0.5%的比重，乘以8的话就是4%，后面的句子每个句子是2%，加起来是10%的比重。好，那么整个刚才说的是卷面的一个结构，其实大家这个卷面结构你想再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就是可以进一步的看一下你手里边现在这个星火的真题，或者我们星火模拟题啊。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内容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每个小的题型啊，每个部分的题型我们要注意哪些做题啊。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短对话，按顺序来。短对话实际上是四个题型里边应该是难度最小的一个，因为首先它的问题呢相对比较短，另外它出题的方向比较固定。我们说短对话部分呢，一般都是我们说一男一女啊，就一个话题去说那么一句话哈。那么另外呢，旁白音来问一个问题，这是它的模式。那么你在卷面上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四个选项。那么再看选项的过程中，当然短对话部分要求的是一定要快速的预测选项。那么在前面的 direction 我们说的叫预测，就是指示部分，或者我们说指令部分，大家一定要先去预测选项。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的阅读速度比较适中的话，在它的指令部分你可以预测到起码4道小题。Okay， 那么在每道小题中间的停顿是10秒钟，前5秒钟你可以用来做上一道题目，下5秒钟你去预测下面一个小题，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完成的。那么预测选项的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听问题的过程中你要知道它考的方向是什么。其实短对话部分无外乎就考几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同义替换。什么叫同义替换呢？你会发现选项里边某一个题目啊，它里边所涉及到的内容跟对话里边某一个人所说的某一个单词，或者某一个短语，或者是某一个句子，它的意思是几乎一样的。那一般情况下这个选项往往是正确选项。举个例子，当你在选项里面看到一个短语叫做 revised paper， 各位这里边出现的 paper 一定要注意了，听力考试里面出现 paper 出现很多，但是大家第一个感觉是纸，但是我们说了 paper 这个是听力短对话里边考的一个大的场景，经常出现的单词，我们说的学习场景。因为我们说了四级考试里边尤其是听力部分考的学生对话一般情况下都是 campus life， 我们说叫校园生活。那么校园生活里面涉及到主体是学生，而学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学习，那么在学习场景里面出现几率比较大的是论文场景，所以 paper 这个概念实际上等于 essay， 是论文。所以大家明确，那么在考试过程中你看到这个选项是 revised paper， revised 改进改良更新，改进你的论文或者修改你的论文。第二，那么就是你在选项里看到一个短语，结果你在听对话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遗憾，你整个对话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你却捕捉到了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可能是 modify the essay， essay 跟 paper 是一样的同义词。那么 modify 是哪个单词呢？ modify， 更新改进改良，完全等于 revise。 各位，那你是不是发现了 revised paper 以及 modify the essay 两个短语是一样的意思呢？那我告诉你，这个选项90%以上是正确选项。 那我告诉你的这个概念指的是同义替换，对话题啊，短对话题目里边的选项跟对话里边某些内容进行同义的替换。另外一种出题方式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出题方式我们将提到的叫做考细节。细节是什么概念？有一种题目叫细节题，这种细节题你会发现选项其实呢一般情况下是名词短语或者可能是动词短语，这种题目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对话里面出现生词，选项里面也很少出现单词生词，但是却不容易做对。他这样考的，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A 喜欢吃麦当劳， B 喜欢吃肯德基， C 喜欢吃必胜客， D 喜欢吃好伦哥， E 喜欢吃日本料理， F 喜欢吃韩国料理，结果最后问你 C 喜欢吃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选项里边某四个单词这四个表达可能其中有两个三个甚至是四个在对话里面都出现了。那要求你做的是什么呢？要求你做的是两点，一定要记住这种题目要记住的两点做题方式是：第一点，一定要速记，也就是说记录一下你听到的内容；另外一点，一定要听清问题。有一些问题没有必要听清问题，就不听清你知道他问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如果细节混淆题听不清问题的话你是没法做对的。哎，记住一点。那么对话题里边除了考这两个之外，偶尔的时候会考一些转折性的东西，比如说像邀请题这种题目。邀请题的题目其实出的很简单，一个人邀请第二个人或者吃饭或者跳舞，这两个最多。那么第二个人的回答往往是你听力的重点，那么第二个人在回答的时候往往都是邀请不去就是说对他的邀请表示不去或者不接受，他的回答方式往往是这样的 I'd love to but 哒哒哒哒。那么你要听的是 but 这个单词，一旦听到 but， 第二个人是肯定不去的。但是听到 but 不足够，后面这个人到底要干嘛你也要听懂，因为他问的方向有的时候不一样，有的时候他会问到第二个人去还是不去，但有的时候他同样会问到第二个人要去干嘛，所以你要听清 but 后面这个动词。好，那这是我们说到这个短对话部分，因为相对题型比较简单，具体的一些解题技巧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书目，包括我们的这个真题解析，包括我们的这个模拟题解析，那里边会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具体的题目会怎么去解答。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新思考试边的新题型，长对话。长对话呀，实际上开句玩笑话说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说短对话的时候觉得哎呀不爽，我再多说两句吧，结果每个人多说了几句，两个人说了大概8到9个来回，那么就这个长对话会问3到4个小问题。那么这种类型虽然说在思维考试里面是新思维考试的一个新的题型，但是其实它是听力考试任何考试经常会出现的一种题目，比如说尤其是国外的考试，托福、雅思。那么这种题型做起来应该是难度比较简单的，不比短对话长多多少。那么大家要记得的是，一定要记住预测选项的时候尽量是做到先纵后横。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知道它每一篇对话对应的是3到4的小题，你要做的是第一个，请你快速的把每一个小题的 A 选项先看一遍，然后你确定这个考试这个长对话到底在考你什么东西。那么长对话到底考你什么东西呢？出到现在为止出现几率最大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学习场景，另外是工作场景，跟工作相关的场景最大的是面试场景，当然也会存在旅游场景或者是订饭店订酒店这样的常规场景，那指的是生活场景。三大方向，学习、工作、生活。学习跟工作基本上是必不可缺的，或者两个同时出现，或者是二者选其一，大家一定要把相关的单词背好。那么你手里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单词书呢？如果有的话尽量回去要多看。 OK，那么我在这里边也推荐我们新会英语的这些4、6级词汇，因为相对更科学更全面，归纳的也会更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回头看这个长对话，这个长对话先纵后横的概念是你首先一定要明确他在讲什么东西，你脑子里边有一个方向以后，你在听题的过程中你就知道他很有可能在哪个地方可能会出题了。那么横向预测叫什么呢？一定要快速的把每个选项里边4个选项都给它辨别出来。一般情况下长对话里边发现4个选项里边有一定的选项，比如说绝对话的选项，比如说 all the students like 哒哒哒，或者 all the Chinese like red 这样的单词，这样的句子一旦出现，答案正确率的可能性，它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绝对话的选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除了绝对话的选项可能性比较小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识就是常识性的选项，违背常识的选项可能也是不经常选的。所以在你横向去看每一个选项的时候，你可以排除一些答案，排除一些相对来讲不太像选项，不太像是正确选项的一些选项。 那么在横向预测同时，你要记住这个每一个小题里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那么预测完了之后，你要听问题了。那么在听的过程中，你要记住，长对话不见得每一个句子你都要听懂，但是你要做到的一点是把它重点的内容要听到。强对话的出题几率是出题的方式是这样的，一定要顺序出题。有的家长担心第一题万一出现了对话的最后，或者最后一道题出现了对话的最前面怎么办呢？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第一道题、第二道题、第三道题以及第四道题的出题顺序跟对话的顺序是一样的，你从头到底往下做就可以了。那么一定要记住开头原则很重要。中国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哎，你今天的头发漂亮，你的鞋漂亮，衣服漂亮，哎呦，你连你的项链都很漂亮，哎，你借我200块钱吗？对吧，前边堆了一堆的啰嗦的话，后边来到切入正题。但是外国人在说话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两个直接切入正题的，也就是说很多的长对话的第一道题出现在两个人说话的最开始。你对任何题目慢热型，你对恋爱慢热没人管你，但是一定要记住对话题，长对话一定要快热起来，最开始就集中注意力，不然你很有可能错过第一道题目。另外两个人在对话过程中的问答原则一定要听清，一定要很关注，因为长对话里边经常会第一个人问第二个人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人的作答往往是答案的出题点，尤其是跟对话整个核心内容相关性比较大的问题。两点大的原则，当然短对话里面出现的转折原则长对话也有可能继续出现，比如说某人说到了 but however 这样的单词，后面往往是一些重点的表达，希望大家有所注意。那么长对话七道小题一般情况下呢，从难度角度上来讲，可能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做对5到6道，你现在在模考的过程中，你现在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啊，如果你能做对其中的5到6道，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只能做对其中的2到3道、3到4道的话，那你一定要在考试之前每一天，起码在15天之内，每一天要听那么4篇长对话，这是我的建议。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题型。Passages 段落独白题，段落独白题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题型里边，应该相对来讲啊，除了复合式听写，应该是难度相对比较大的了，因为你看到的比分分重比较大，10分啊，10%的比重。而段落独白题呢，又容易走神儿，叫 absent-minded， 因为一个人从头到底说到尾，你很有可能在某一句话走神之后，哎，整个下边都忽略掉，这有可能啊。但是段落独白题你要明确一点啊，它也不是没有解题的方向，没有解题的技巧，也不是没有听力的重心的，相反它出现出题的地方更规则。段落独白题在考带来什么呢？两个大方向，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考到两个大方向，现在考的特别多，一新事物或者新技术的研究成果，二医学和跟人体健康相关的。最近考的就有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在人们做了心脏外科手术之后对人们手术康复所起的作用，还有最近又考到了感冒病毒的多样化，以及这个人体怎么去抗击感冒病毒，还有最近又考到了人们在缺乏睡眠之后所做事情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和问题。自然科学里边跟医学相关的问题考的比较多，那么当然也会考到一些新发现新成果，但是还是社会科学考的相对比较多一点。社会科学涉及到哪些呢？其他国家的人文风情生活方式，其他国家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比如说最近的考试考到美国，考到美国考的比较多啊，可能是因为这个考试的这个大方向，因为现在涉及到美国比较多一点， OK， 你要明白。那么比如说曾经考过美国的什么呢？金钱观、时间观，考过美国的啊，最近考了一次啊，我们说了这个足篮球的来历，都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对不对？然后美国人发明出来的啊 ，OK。那么当然啊，还会考到比如说美国的饮食习惯，那也会考其他国家的一些历史传统，比如说最近2006年。的6月份考到了这么一个题目，指的是希腊人在人们死之后怎么去埋葬人们。那么这篇文章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里边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我就是说平时一定要注意了，无论你是准备四级考试也好，还是你在增加自己的知识也好，一定要去多多的了解关于西方的一些文化或者一些传统，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 东西。你比如说长篇话里边，在2006年12月份的时候，第二篇考的是什么呢？哈利波特作者罗琳，一个记者对他的采访。所以新鲜事物对四六级现在出题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一定要平时学会积累。那么段落题到底怎么来出呢？预测选项的方式跟长篇话的选项方式类似。那么段落题怎么来作答呢？首先第一个，开头原则一样很重要，一般往往在开头的时候容易出文章的第一道题目，而且这第一道题目出现以后往往在后边不再重复。给大家举个例子，曾经说美国人吃派比赛 Pie Eating Contest， 在最开始他说了两个字叫 County Fairs are quite common in America， 指的是集市这个东西在美国非常非常的流行。结果 ABC 的四个选项，第一道题四个选项里边有一个选项就是 County Fairs， 各位，结果这个 County Fair 这个短语在后文一次都没有再出现过。也就是说你在开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跟长的话一样，要先弱起来，马上把第一到三句内容搞清楚。另外在 passage 里边要注意另外的一点，就是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下面会出题，一个是转折原则，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因果原则，表原因跟表结果的单词后面的内容往往是很重要的。 since because for as with， 那包括 thanks to owing to 这样的短语都很重要。那么在后面这些内容你要竖起耳朵赶紧记录下来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去对应某一道小题是不是有与其相关的表达，那有可能这个选项就是正确选项。另外表达观点原则，当你听到文章过程中提到这样的说 He said, he says, he explained, he expressed, he realized, he recognized， 或者 it was said， 或者是 he claimed, he thought， 因为这些东西后边接的往往是文章内容里边核心人物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观点概念和一些新的看法以及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些往往是文章的核心内容，那么他们出题的方向就非常明确，非常非常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还包括时间地点原则，当你听到 passage 里经常会出现 at airport， 或者是 when his father died， 或者是 in 1991 这样的表达，后边的内容往往也会出现一些题目，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另外例句或者我们就叫列举举例原则，列举什么概念？尤其是在说明性的文章里面经常会出现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finally, consequently 这样的表达，往往后面可能会出题。比如说阿司匹林那篇文章，那么那几道小题里边一共是在 firstly 跟 secondly 后边分别出题了。哎，还有其他问题 也是经常会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哎，那么就是在听 passage 一定要有个听的中心，这些单词单出现前后的内容往往重要，你一定要在下面做一定的记录，脑子里边记不下的赶紧在纸上记。那么在做题的时候如果遇到某一个选项真的没有听出来怎么办呢？记住概括性的选项总比细节性的选项正确率要高，当 ABC 的四个选项出现以其中有两到三个都是细节的选项，结果有一个是概括性的选项，往往概括性的选项更为正确。 OK， 或者是看到四个选项里边其中有三个选项的关联性比较强，另外一个选项的关联性比较弱，那么你可以大胆的排除这个选项，然后从那三个选项里边看哪一个更概括。这个前提是当我真的没有听出来这个问题到底要答哪个问题，到底没有听出来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方向。 OK， 好，这是我们提到的 passages。 那么 passages 这个难度呢当然也有哈。那么回去我再复习，一定要把这个很多的注意力放到这儿啊，因为它比分分重比较大。最后一个题型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题型，就是大家平时觉得难度最大的，因为前边那几个题型毕竟是选择题啊，无论难度怎样我们最后还有一招叫蒙，对吧？但是复合式听写题你没法蒙了，要求你去填写单词填写句子啊。这个题型是唯一读三遍的题型，那么这三遍是怎么来的？第一遍元素把文章读一遍，第二遍前边不停顿，单词部分基本上是不停顿的，句子部分停顿一分半钟左右，一分到一分半钟左右。第三遍元素再读。有同学最郁闷的是这三遍怎么来分配？ 大家一定要记住，做 compound dictation 最大的一条原则是请不要空下来任何一个空，因为你在阅卷的过程中，当考官看到你是个空白比较多的话，那么对你整个人的主观印象不会特别的好。那么有的人说，那我不会怎么不空啊，那我来告诉你先怎么来做这个单词部分。你在听第一遍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记住，你是遇到了自己熟悉的单词，不要把单词都写下来。你可以在你的笔记本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草稿纸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第二卷上，先写下这个单词的简写。因为你记住，会的单词是跑不掉的，你一定会找机会把它填上去的。不会的单词请做个记录。第二遍的时候听音辨词。什么意思呢？一个单词 vocabulary， 你可能真的不记得，但是你听第二遍它非常非常慢的说的时候，你完全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对声音讯号的记忆，然后把它拼写出来 vocabulary。 你不管它对不对，但总拼写出来应该是自己尽到了努力，那很有可能 也能够拼对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cremation 这个单词能不能拼对试试？这个单词的正确拼法是，我再说一遍， cremation， cremation。OK， 那么第一遍的时候你要做的是记住单词，没有必要把它全写下来，你要做的一点是把从头到尾要把文章读一遍，一定要跟着它的听力把文章整个跟一遍，因为你只有知道了文章具体在讲什么内容，你才能做对句子，句子才更有可能做得更有可能做对。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句子。句子部分是我们说 compound dictation 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它每一个都2%的比重，三个加起来6%。因为在 direction 里边，我告诉你有两种，它会告诉你有两种做题方式。句子的第一种是你可以原封不动的写下来，第二种可能性是用你自己的话去说，哪个更可取呢？这三个句子最短的也在12个单词以上，最长的可能达到16个单词。那么你有两种选择，短的句子一旦听到了，你觉得里边没有生词的话，记住前提是没有生词的话，你可以在第二段的时候快速记，用原封不动的方式写下来。但是我仍然建议大家，长的句子要用自己的话说，第一遍把文章听懂，把要听写句子的上下文搞定，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听清楚这个句子到底在说什么方向，然后清楚里边那些相对关键词，比如说动词，比如说名词，然后再用第二遍的时候用自己的话去把这句话描述出来，遇到的生词可以放弃掉。这个不失为一种争取分数的另外一种好的方法，因为大家可想而知啊，我们这个问的要求是写句子，二写应该是完整的句子。如果你在考试过程中你一味的想把这个单词句子全都听下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冒险。为什么？第一，你的瞬间记忆、你的记录能力以及你在写的过程中你的紧张，会导致你在写的过程中刚刚明明记得单词，结果写了三个字就忘掉了，三遍读完以后一个16个单词的句子你只写到了其中的5到6个，结果后边半句的意思你都没有记下来，你想补充都没法补充清楚的情况下，这种得分的可能性会反而会更小。OK， 那么我们说，如果你要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用自己的话去说的话，那么起码你可以保证两点。首先，第一点，你可以把这个句子用自己的话把它写完整。那你保证的第一点是句子。第二点，你不要在里边犯太多的语法错误。你也可以在回来检查的过程中杜绝很多的语法错误。OK， 那么第三遍整个下来是对单词以及句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查。那么这样的话，三遍下来应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做题过程了。那刚才对这个四个题型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剖析。那么当然也包括大家对这个题型一些基本的了解。那当然一些更具体的内容以及答题的技巧，你也可以在期末的各个图书上面看到。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疑问的同学说，你刚才提到的同义替换，老师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些单词我们去哪儿去找啊，这些同义替换的表达去哪儿去找啊？西火现在目前出了一套新的图书，叫做《巅峰听力》，我呢参与了整个图书的主编。那么在这本书里边收录了很多大家所需要的听力部分的一些，包括同义替换的表达，包括一些相关的词汇，包括一些经常出现的场景。 那么大家完全可以把这套啊这本书拿过来从头看到尾，当然要求看你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看你怎么去复习。当然如果你现在复习的时间最好是提前起码应该3个月时间去复习这个四级的这个考试。听力部分也要求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你要知道无论技巧有多少，但最终还是落脚在你自己的听力能力上面的。你听力能力的培养是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的。那么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你手里边必须有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词汇，你一定要对自己的词汇有个系统化全面的一个了解以及背诵，这才能奠定一个基础。无论阅读听力还是综合还是写作，都要去有一个坚实的词汇基础。第二个，你要有真题。四级考试的真题很重要，因为你只有经常会听真题，你才知道整体的一个难度，你能够把握它，而且你能够从里边揪出一些很多考过的表达，以后也还会再考。另外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分的话，你还应该多做一些模拟题，因为毕竟真题的篇数是有限的。那么模拟题相对如果仿真性特别强的话，对你的帮助也很大。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在考之前3个月开始准备，那或者如果你能更久一点去开始准备，那可能会更好。那么在这3个月之内，你首先第一点一定要背大量的词汇。另外请最起码把2003年到现在目前为止最后最新的一套真题啊，每天保证听一套，而且是精听，不能说听完了以后答对了就可以了，一定要从头到尾再听2遍，争取把整个表达都听清楚，然后再认真的去看原文里边一些不会的表达。那么大概进行20天左右，你就可以大量的去做模拟题。那么在考试，那我希望大家把离你最近的那次考试的那整一套题呢留到最后，在你考试之前1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做一次测评。那么这是整个对你的一个复习计划的一些建议。那么当然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你都会在新我的图书里边找到。那么今天的听力部分呢，我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那以后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讲解啊，或者是一些面对面的课堂，希望以后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非常感谢大家，就到这里。